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9月1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在这个世间知道该怎样去寻求主的旨意，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因着认识主而越来越多的去把平安、把喜乐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求主你进一步的指教我们，每天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让他们也能够在主里面感受到主的同在，也让他们能够借着我们愿意被主吸引来归到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只求主你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9月18日，存心节启示录15章3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启示录15章3节前面接的是我们昨天读的那节经文，哈，我来把昨天的经文放在一块读，否则这个半不啷当的哈。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的这个存心节其实就是讲约翰在玻璃海上啊，看到了得胜的上帝的子民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今天黑体字强调的就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歌声在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因为血红的海水让人以为还会有更多的灾难降下。这似乎更应该是一个禁止音乐和欢乐之声的时候，但有时最有感染力的音乐是在无人预先安排的情况下爆发出来的。那只是一次试听，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没有任何鼓乐伴奏，也没有伴唱的歌手，并且没有任何期望。山姆·菲利普早就听说了当地一个英俊的男孩喜欢唱民谣，会弹几首吉他曲，并且拥有一个非常招摇的心仪的名字，叫埃维斯·普利斯莱，就是猫王，埃维斯·普利斯莱。在菲利普寻找新歌手的过程中，他几乎在录音室里听过孟菲斯市的每个歌手。在那个仲夏夜里，就是1954年7月4日的前夜，当时年仅19岁的埃维斯不过是排着长长队伍众多试唱歌手中的一名而已。讲猫王当时去试唱的时候，19岁的时候的经历哈。菲利普邀请了两位他信任的音乐家，吉他手斯科特·摩尔和贝斯手比尔·布莱克为他伴奏。晚上7点，几分钟的聊天和一些紧张的笑声之后，菲利普将这三个人围成了一圈，然后他问埃维斯想弹什么。更多紧张的笑声，埃维斯只知道几首曲子，并且其中大多数他还不能从头弹到尾。不知怎么的，这群人摸索着还是弹完了《渔港之灯》，是1950年代宾客洛斯白风行一时的歌。菲利普从控音室里走出来说：很好，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埃维斯听起来单调如机械，菲利普让他休息一下。终于放松了，艾维斯于是拿起一把吉他打发时间地弹了起来。 他弹的是亚瑟·克鲁杜普的一首忧郁的歌，歌名是《没关系》。然而，艾维斯却没有唱出那份忧郁，他唱得几乎轻快，而且节奏也错了，太快了，几近疯狂。因为没有鼓，所以布莱克开始敲击他的低音乐器来配合打节奏，而摩尔的吉他也开始配合着加入进来。菲利普把头从控音室里伸出来，告诉这三个人站好地方继续演奏。两晚之后，没关系在孟菲斯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菲利普找到了他的乐坛新秀，摇滚乐的时代开始了。如果艾维斯普利斯莱没有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录音的话，没有人会有机会听到他的歌声。但是当音乐反映出人最独特经历的深度时，它就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就是蒙熟之名将要在灾难出人意料的将要在灾后出人意料的爆发出来的歌声，是深刻经历的自然流露。蒋老师在这里他讲到，就说他看见有玻璃海，然后海上呢站了那些圣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然后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他们在玻璃海上刚刚经历了救赎，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边上刚刚经历了救赎一样。那么蒋老师说，其实这个时候他刚刚脱险，刚脱险就赶紧松一口气，然后赶紧把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想，走前面的路，不会想到要唱歌的。但是我们发现，当以色列刚出了红海，然后看到埃及人的尸体被拍在红海的沙滩上，这个时候摩西作歌赞美上帝，然后米利安也敲鼓击鼓带着妇女们跳舞，那到最后得书的子民刚刚被耶稣接到天上的时候，然后他们在玻璃海上站着集合，在那集合，在那敬拜上帝，第一次领略天庭的风光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唱歌，唱了什么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为什么唱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就是指在红海边上的摩西做的那首歌，就是得赎子民在回顾他们自己的得赎的经历，在赞美上帝。所以每次我们只要在圣经当中看到有摩西的歌或者羔羊的歌，都会想到那个是得赎子民的一种关于自己得蒙救赎的一种向上帝献上的感恩和赞美的歌，是跟得赎的经历有关。就像当初摩西在红海边上因着以色列得赎，因着以色列上帝为他们行的神迹，出离了红海，过了红海，脱离了法老的军队，而献上的感恩和赞美的歌是一样的，所以以后摩西的歌就一直就代表有这样经历的人所唱的歌。然后蒋老师就说，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因为惊魂未定嘛，他哪里有想法要唱歌？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们觉得非要唱一首歌不能表达当时的这种感恩和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想唱歌。然后蒋老师就提到了那个猫王猫王，我估计就是如果说他的名字艾维斯普利斯莱Elvis Presley， 英文名字可能大家还知道，但是中文这样一翻译我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后来看了英文名字我才知道这就是猫王。猫王是风行一世的摇滚乐手，他也是跨界的歌手，他也演电影的。以前我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他们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这都过了有20多年了，有10多年了哈。我在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都还有录像机、录像带、录影带。我们到了安息天，我们都会借录影带。有的时候，不是安息天的时候，我就会借录影带看猫王的那些演的电影哈。所以猫王是个跨界歌手，他非常的风行一时。但是在这里记载的就是他第一次被试唱的时候，试唱的时候他就紧张，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是一紧张，就不会发挥出平常的这种，这种水平了。尤其是唱歌的人一紧张， 他的声带就紧张的，他就打不开，他的音质、音色啊、情感什么都跟不上啊，所以他一开始录他的时候，那个在寻找歌星的那个人啊，在录他的时候，一开始录的时候觉得很失望啊，他弹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唱的一般般。好，然后呢，就先不管他，让他放松啊，让他放松了过后，这小孩子觉得没事了，然后就自己开始啊打发时间嘛，要放松嘛，打发时间。然后开始弹，开始唱，而且他唱呢，人家是一首忧郁的歌，他把它唱成一首欢快的歌，一首把它变成摇滚了啊，这个在摇滚界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很可能就是他的首创，就猫王是摇滚之王啊，啊，猫王也可能就是把这些忧郁的歌，把它用摇滚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又是另外一番味道，啊，就像最早的时候，崔健最早。他把那个南泥湾是革命红歌啊，他崔健把南泥湾唱成了摇滚乐，他们说那个王震还不太高兴，好像觉得亵渎了，但实际上他又是另外的一种表达，音乐表达方式不存在什么亵渎不亵渎，因为每个音乐表达方式它都是好的，没有什么邪恶的，也没有什么坏的，他的音乐形式都是中性的，所以我们就发觉，就是说猫王他自己就把，当然他那个时候还不是猫王啊，但是他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能够创新啊，忧郁的歌他一唱没关系，他就把它唱成了一个轻快的歌，整个歌的格调就变了，所以他等于是重新演绎了《没关系》这首歌啊，《没关系》这首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对美国文化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估计就是像猫王，就是我老师他们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摇滚乐大概也就是60年代出来的吧，哈，50-60年代吧，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所以我老师他们就会非常熟悉，啊，所以蒋老师就从这个故事就回到我们的今天的存心节，就在讲为什么当时的人会突然唱起这首歌，因为是情之所至，啊，是。在旁边的人觉得出人意料的情况之下，但是当事人觉得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唱歌才能表达我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赞美，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唱歌，而这样的歌声是最从发自心底的，所以它就最具有感染力的，什么东西它都是要发自内心的，你先把自己感动了，你才可能感动别人，所以就包括我们今天的讲道也是这样，讲道人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里去听，发现讲台上的人不能感动别人，为什么？因为他连自己他都没感动，他跟耶稣我们讲道讲什么嘛？就讲耶稣呀，道就是耶稣呀，道就是上帝呀，你讲耶稣你自己都跟耶稣没有经历，你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你自己讲出来的都是一些夸夸其谈，空洞的喊口号，你怎么可能把别人给感动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灵修课晨钟课的一点就是让我们要真心，要真情实感，要真正的去体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恩典，然后我们在体会了神的恩典之后，被神的恩典所感染，发自内心的我们就可以向上帝献上赞美，我们这一天就可以充满感恩。好，我们来看蒋伯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深化我的经验，我希望自己能唱摩西和羔羊的歌，那什么意思？就是蒋伯林老师希望他自己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有经历主的时候，你经历了主，经历了主的恩典，你有了经历，有了体会，你就能够唱出自己的体会。啊，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给主机会，让我们去经历主。很多时候，我们采用一些小聪明，采用一些不是主的方法、一些手段，就让我们自己就化解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其实化解了问题过后，这个问题是我们增加了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用上帝的办法来解决它。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坚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用俗世的手段去化解这些问题，而是求主专心的仰赖主，等待主，让主来帮我们解决，这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把它放在我们面前，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我们凡是有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都是主在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去投靠他，因为在他那里有一千百成千上亿的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是希望我们去求靠他，去经历他，这样我们就能够唱出摩西和羔羊的歌。